我开始以前还在介绍我太太，葛丽萍，我是夏国人，我太太是葛丽萍，她今天穿得特别漂亮，她穿新衣，我穿旧衣，我声音很大，太大就错，稍等一下，声音要小声，还蛮难的，因为在国内不是没有麦克风的，都是。靠嗓门儿，还好我的嗓门还算大，感谢主。今天早上我就讲到我这套西装，在这里讲到一定要穿西装。你穿这个西装已经多久了？这个西装已经29岁了，啊，29岁我还穿得进去，对不对？感谢上帝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已经没有房子可以住了，这里没有房子了，可是我的西装一定要找地方放。对不对？西装一定要找地方放，要不然我上不了台。所以说，这个西装在这里，那快30年了，这个西装没破，没有破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重样啊。那你要用的东西是能保护的哈啊。我在国内就买了一个毛衣，才买了1年不到。就好几个洞，放了樟脑丸都没有用，还是有洞。然后后来就用手自己一个洞一个洞补起来，因为那网友实在很喜欢，再买也买不到。啊，今天听到这个，我们的题目是“听福音见证者的喜乐”。我在想这个题目想了好久，开始的题目叫做“他必兴旺”，然后再来的话，福音见证者。啊，这次这个喜乐的程度更高了，听福音见证者的喜乐，在国内一天到要讲5次，因为我的参加的教会有300人，分5个地方聚会，那你要公平嘛，对不对？讲一天到一定要5个主调听到，所以一天到要讲5次，5次的话差不多6个月了，所以你第一次讲这篇道跟最后一次讲这篇道已经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你的感受不一样。你对神的话的领受不一样，你对神的感恩也不一样。最重要的是能改变，6个月会改变。你泡在神的话里面去思想神的话，你这个6个月不改变才怪，才怪。那在国内，我们有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一起敬拜2年，这个弟兄很特别啊，非常特别。那他在大学毕业，他就奉献，他是政治系，政治系，他奉献，奉献的话，他就专门做学生的服饰，现在我也做一部分的学生的服饰，他做学生的服饰，然后他很不得志，他去服侍，没人照顾他，没人带领他，在中国很多的传道人，像年轻的传道，没有人带领，没人照顾他的。他所受的压力只有批评，只有压力啊！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，他来到我们的教会的上海的教会小组啊。这个小组里面过了2年以后，他因为家里有些事情，他不得不回他的老家。在国内常常我们说老家是去乡下，多少人这里老家在乡下？还不少。这个菜不动，台湾乡下都很热闹。现在，可是在国内的话，老家你到了一个，比如说你到郑州下了火车，还得坐大巴，坐个4、5个钟头才到家。我知道这里广超不在这里，他要回家真是不容易，他真的要回到他哈尔滨的家真是不容易。那这个地方他回家。回到家，第一个上教会怎么办？上教会怎么办？所以他就去了一个乡村的教会，家庭教会。他去了家庭教会，参加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那有一天，这个传道人就讲了一句话：有多少弟兄姐妹对永生是绝对有把握的？我今天同样问大家，你不要举手，绝对有把握的，不见得。那这个牧 师一讲了以后，要举手答。请问有多少人举手？一个，就这个弟兄。弟兄姐妹，我要用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我们对福音不是那么有把握的话，这个永生我们也是没有把握的。在国内所要求的是行为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有个弟兄大学四年级了，大学四年级了，从小开始信，从小就是第四代的基督徒，第四代的基督徒，从小信的话，如果我们今天在美国的话，孩子如果说小学一年级，他说爸，我要受洗，那爸爸是组长，赶快受洗，对不对？没有二句话都没有，太感谢神了，那么小就这样子受洗，当然我们可能会跟他解释一下，对不对？绝对不会阻止他。在国内，大学四年级了，我常常在营会里面，请大家举手，没有受洗的，哇，好些人没有受洗，受洗这么难啊！你行为变好以后，再来受洗。你行为变好了，父母说好，教会的传道人说好，弟兄姐妹说好，请问受洗那么难吗？受洗好像受洗，你要受洗的话，好像是说你得救了，可得救的话要有行为的要求。难道我们的福音是这样子吗？如果说一个福音没有永生的话，绝对不是福音。今天神说你有永生，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，这个福音对你来说是没有影响。我们到国内就是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基督徒。如果传给基督徒，他明白的话，他能够传出去，这个福音传出去是对的，这个福音传出去是叫人得到帮助的。所以我是在帮助那些见证者去传福音。可是在中国是非常缺乏，没有传道人，没有一个好的教导，所以是差派我们这种人就去了。事实上是被弟兄姐妹差派的，这里是我的骨灰。今年三月，今年2015年三月，我们是2012年三月出去的，已经三年了。前两年是学习，学了非常多，然后最近的一年才开始真正开始服事。这为什么是福音？约翰福音1:12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所以一点都不马虎，你只要信，他赐给你权柄。有姐妹们，做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。我们常常把做神的儿女看得太淡了，太容易了。你是有权柄的。今天我们来这里，在神面前一起敬拜，是有权柄的。我们的服事是有权柄的。我们替人祷告是有权柄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服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，做神的儿女。我们身份不一样，我们真是神的儿女。还不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福音是全备的。神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他爱我们，爱世人，管你是哪种，他都爱。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的信他的，还是一个字，信，还是一个字，信。信他的话，原来是要灭亡的，现在反得，原来得不到，反得永生。可是我们对这个永生有很多的理解。可是如果说你去看英文的话，这个反得，这个得的永生，这个得字是现在时，现在就得到永生，不是将来。我们现在就有永生的把握。那这样的一个永生，今天能够帮助我们什么？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要点。这个福音真的今天能够帮助我们。那我们既然讲到说施洗约翰，特别加个施洗跟约翰是不同的人。施洗约翰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请问这是福音吗？今天在社会里面，他必兴旺必衰微不是福音，是不是？今天看到人家升官的话，是不是福音？我没有升啊，不是福音。今天社会的福音是我必兴旺他必衰微，这才叫做福音。可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，这是福音，到底是什么道理？我在38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印度老板跑来告诉我，我要升你的官了，请你做副总裁。 要不要？这是不是福音？绝对是福音，对不对？也可能不是福音，对不对？后面的麻烦有多少事情，对不对？可在那个刹那是福音，绝对是福音。太多人要高大上，对不对？国内说高大上，我能放掉吗？可是我这个人说，我要问我太太，我太太要么做副总的夫人，其实不要问，对不对？我回去问我太太，她说当然要，我当然要，这是职场的福音，我们都要，对不对？不要的才是傻瓜。可是世俗上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却是福音，这是有他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就是说为什么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是福音。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，他说这是以后，所以这是以后，什么是以后？如果说我们去看约翰福音三章前面很清楚，有一个人半夜来找耶稣基督，他叫尼哥底母，他是法利赛，他是高大上的，他是做官的，他绝对有钱，那他有的懂得圣经的真理，这种人我们都很羡慕，非常羡慕，我也很羡慕。那这个法利赛人他来找耶稣，他说拉比，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，做师父，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没有人能行。他是看到耶稣基督啊所做的一切，他来找耶稣基督。那他没有说他为什么来找耶稣，可是耶稣基督非常知道那个人的需要是什么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可你反过来说的话，人要见神的国，他铁定是重生的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所以要重生你才能见神的国。可是光重生还没有用，你有重生的生命，你才有重生的观念。可是你用不用这个重生的观念去活，不见得。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选择的。人家骂你一句，你要不要回口？选择。太太叫你做什么事儿，我最怕。我选择是听，还选择抵抗，马上就是选择。所以这里讲的说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我们今天要明白神国的事情，我们要晓得神国的意思的话，我们要重生，我们都重生了，是不是什么道理？可是我们是不是有重生的观念？不见得。我在这里停一停。所以这里回到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、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说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，门子打错了，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约翰靠近撒勒的安嫩也施洗啊，这里另一个字告诉我们，约翰跟耶稣同时在施洗。我请问谁是第一个开始施洗的？施洗约翰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他是开先锋的，他早就在那里施洗。可约翰施洗的时候，这里有意思是说那里水多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众人都去施洗，因为水多，众人去施洗，所以施洗是需要水，这不是点水礼，这是净水礼。从这里看出来，二十四节，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，所以作者就把这个时间讲出来，约翰以后要下在监里，可在这个时候没有下在监里。我这里不去讨论为什么讲这句话，可以有很多猜测啊。可他把时间地点都交代清楚的话，他要讲他真正要讲。所以圣经的叙述文常常就说，他把时间地点都交代清楚了，背景都交代清楚，他讲了他真正要讲的信息是什么。约翰的门徒既然两个都在施洗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灵，就来到辩论以后，就来到耶稣，就来见约翰，施洗约翰。他说：“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”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发生了，众人都往那里去了。原来在你这边的人今天都跑去那边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不是想生意？你的生意已经开始慢慢的低落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换教会，我们会不会紧张难过？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老实话，真的。 在国内的话，看到弟兄姐妹没有来了，我就开始问怎么回事，会的，会知道他们的状况是什么，他们到哪里去了，而众人就往他那里去了。我请问，对门徒来说，是不是一个好消息？他说：“拉比，从前你所见的那位，现在这些人都去那边了，难道你还在这边不动声色？难道你还不觉得酸溜溜？难道你还无动于衷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”那我们要看约翰，他有一个不同的观念，他的观念跟他的门徒是不一样的。门徒在担心，可是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不能得手。谁是在天上？神在天上。”啊，我会鼓励大家可以点点头反应。其实我不是那么紧张，虽然声音大一点，不是那么紧张。其实我在上一堂的话，我一直在掉眼泪。所以我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是在掉眼泪。我为什么讲这些话？是让大家松一点，让大家松一点。啊，因为我的心情不是很硬。我虽然讲得很硬，其实我不是很硬。约翰说：“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生。”今天人跑到耶稣那里去了，是天上赐的，是父神赐的。所以他有一个不同的观念，他有一个不同的观念。时间到了以后，人自然而然会去他那里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就是说他必兴旺，他没有；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个必字是讲什么？一定，是一定会发生，将来也发生的。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看见，是因为他是活在神的观念里面。他有神，若不是从天上赐，人不能得什么。如果神不允许的话，人得不着。这个对我的勉励是什么？常常我们在强求一些事情，我要教会，我要家里，我要我的配偶，照着我所要的去做，我们得不到。可神的时间是什么？若不是神所赐的话，我要也得不到。我们南谷基督会堂，我是1980年到基督徒会堂，我现在60岁。1980年来到会堂。1980年我在国内的话，就问1980年下面的人说，我还没出生呢。这里有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？看没有？有。感谢主，80后。不会是90后对不对？80后，感谢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差距，我所面对的国内的人跟这里人是不一样。我教会是25岁到35岁，好，后面再讲。我面对我的挑战，这些年轻人，啊，所以这里是他有一个神国的观念。所以这里举个例子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是重生的，可是我们没有一个重生的观念的话，很多事情临到我们的，我们是扛不住的，我们是挡不住的。要有一个重生的观念，整个信仰是改变我们的观念。整个信仰是改变我们的习惯，远远改变你的习惯，把你的观念松一点。我顺便举个例子，我以前专门挑葛老师的毛病，我太太葛老师的毛病，他挑我的毛病，挑来挑来挑后来，我是说，你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们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累？这观念要转一转。你有神的生命，我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活出来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我说他忘掉的地方是我补的机会，是我表现的机会，这是让他知道说我是跟他在一起，我是爱他的机会。难道我要放掉这个机会吗？我这次回来，每次回来都有事情。第一次回来，我爸爸妈妈，第一次回来，我哥哥就跟我讲，我妈妈94岁了，我哥哥在照顾我妈妈。我哥说我不能再照顾了。交给你。我第一件事情就问莫老师、莫长老，我说我可能回不了上海，差了一年呢，才去上海一年。我说我回不了上海，我有一条路，把妈妈带到台湾。我今天就把妈妈的照片给你看，妈妈现在简直是好有福气，她的背是挺的，好有福气，回到台湾，台湾不是哇。可是要把妈妈20年了又带回台湾，真是不容易，每年都有事情。啊，在第二年，二零 第三点是我儿子有事情，我就不讲详细了。然后今年未来我不知道什么事情，是我哥哥还剩下两个月的寿命，每年都有事情，可是每年都有一件事情我都要做决定。我有一只狗16岁了，每年就说要决定要不要给他安乐死。为什么？加州的房东不收狗的，除非说我又遇到一个房东是我认识的，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愿意的话，我的儿子，我的狗女儿，她的生命可以继续。为什么？这只狗对我来说是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狗是可以重要的话，人更重要。我们人都有一个价码。你看到四旬约翰，人都跟着耶稣跑，他能够很执着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们人都有一个价码，所以我就要回到前面看。前面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啊，尼哥底母来找耶稣，看什么圣训？尼哥底母来找耶稣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人若是从水跟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国。不是肉体的观念，是灵生的观念。可是尼哥底母不明白，因为他是个肉体的观念。今天我们读圣经一样，我们要用肉体的观念，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懂。我们凭我们的经验，凭我们的知识。”凭我们的逻辑去看圣经，会常常会看不懂。可逻辑有时候是可以帮忙的，经验可以帮忙的，可是不能全靠这些，而是真正是从神的观念去看圣经。神的话我们看不懂，不是没有道理，是什么道理？是神国道理是什么道理？所以要从水和圣灵生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两种不同的观念。肉身的观念是有限的。灵生的观念是跟有没有关系的，你到底用什么观念？所以我们重生，可是我们要用什么观念去看神的事情？所以在这里，我就是他说他必兴旺，必衰微，这不是人的观念，这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观念。那我们再回来，我们就说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予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神在我们的心中不显大的话，他的儿子死的话，对我们来说已经无关痛痒。如果神在我们心中是显大的，他是神，他是那个极高的神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请问大家，你配吗？我们知道不配，没做什么。做坏事的机会大，做好事的机会少，可是神还是将他独生赐给他。这个赐不是荣誉的赐，就是赐放在十字架上被羞辱。我们男生最讨厌就是被羞辱。我常常觉得我在家里感觉说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，感觉我是一个没用的人。我们家有一只狗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两个人在我们狗非常健康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从楼梯上走下来，你猜狗是找他还是找我？找他，对不对？新娘一定会笑，对狗有兴趣，对不对？这叫狗不理，狗都不理你，你的价值是什么？可神给我们的价值是什么？他的独生儿子，他的独生儿子。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比喻，我太太在，刚刚我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我太太不在。如果今天我的儿子被绑架，我的反应是什么？我来跟他换，他回来我来代替他，因为儿子对我来说是重要的。IT， 儿子是重要的。啊，儿子是重要的，我愿意换。我今天是反过来的话，我被绑架，那我跟绑匪说，哎，你去跟我太太讲，我能不能请我儿子跟我来换？我说你去问我太太，我太太反应是什么？那，所以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的价码不是我们来决定，价码是永远是人家来决定的，人家愿意花什么代价？知道说你的价码是什么？我很喜欢这个字"价码"， 在神面前，我们的价码是什么？生的孩子，如假包换。因为圣经写的清清楚楚，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来独生赐给他们，叫他接近他，不是你们反对永生。我在2009年11月15号，还好我有小抄，只是小抄，没有大抄。我在二零，你知道在上面讲到，会有时候会年纪大一点，所以60岁，有时候会忘掉一些，所以是需要小抄。我在2009年11月15号，我老板公司老板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感冒了，有件事情很重要，我忘了跟你讲，明天是你最后一天，啊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我相信这是我们在硅谷最不喜欢听到的一句话，尤其你知道50岁以上的时候。然后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？因为这位老板是我的朋友，如果是朋友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早一个月告诉我？更好的话早3个月告诉我，那才够明。要是说我是重要，事实上我已经决定要辞工了，在隔一年4月15号我就准备下岗。一个下岗的人，当人家说你被辞了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不是说我要找工作，我一定要下岗，公司不要你，你没有用。我们男人最怕的是你没有用。中国男人要退休很难。那在那个时候我是很难过，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。可是2分钟内我改话题了，我的核心完全改了。是什么让我改变？是约翰福音3章19节把我转过来，这叫什么？观念的改变。这叫观念的改变。因为人家可以看不起我，人家可以不用我，可神永远不会看不起我。他的儿子为我死是个事实，是不能挽回的事实，是不能改变的事实，是不能拿去的事实，是这是事实。所以这是福音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件事情的话，这福音是很深刻的，这神福音是很有用的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转变我的话语，转变了。我说老板，我说 Darryl， 谢谢你给我6年的工作。我的老板马上反应说，我从来没我砍掉多少人，你是第一个说谢谢的。我的老板是10岁的时候，他说我再也不要去教会。从小性10岁说我不要再去教会，所以在公司里面他永远跟我挑战。我记得有一次是多讲的，我一直跟他做 Japan Airlines， 他坐在我旁边，他说 Steve， 如果这架飞机掉下去的话，神真是不是神，我讲这种话是这样的老板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人家是知道，人家感受到这样的生命是真的，这样的生命是他要的，这样的生命是福音。你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，可是你要靠谁？你想到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你靠神的话，这福音就从你身上活出来，这是时时刻刻的见证。我最近有一句，我不想叫名言，很喜欢讲一句话：抓住现在。你现在在这里，抓住现在。再举个例子，第二堂比较轻松一点。我女儿9岁是结婚，她去年9月结婚，那我女儿等她等这个地图等了10年，我心里好冤屈啊，等这个人等了10年，要结婚了，我心里还是不接纳我的女婿，啊，我不接纳我的女婿，爸爸的心就是这样子。爸爸的心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我碰到他，是去年3月我回来，我跌了一跤，我在裹，啊，一个人知道，我在裹的时候，我在面临一个选择，我是参加门徒培训，正好晚上是门徒培训6点钟，还是我多待一点时间陪我的女婿。我那时候我就说我抓住现在， 弟兄姐妹们，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放不掉，可是你去跟你的女婿去沟通，去建立关系，难道不是属灵的事情吗？我就抓住那个时候，我迟到就迟到，我知道汪老师不会怪我的，迟到就迟到，我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，我要抓住现在。我们抓住现在的时候，我们服侍的观念就不一样。这个时候是我能服侍我太太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能服侍我弟兄姐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我能服侍有需要的人，我是有用的。所以你看使徒约翰他快要下岗，一点都不颓废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这是福音。那使徒约翰还有更好的一个态度，让我们来学习。在自己的家里面，这个有服侍的人真好啊！我们出去的话，没有电脑，没有麦克风，只有一本圣经，连讲台都没有，讲台都没有，感谢主。我刚刚讲的时候，我们的教母就是耶稣基督，这里满当当不是我写的，因为我是服侍从众神徒从。2009年，已经进入第六年了。二零一零年开始有个大学生的服侍。你要知道，大学生服侍对我来说是个挑战。我在家里面自己的孩子都搞不定，还去服侍人家的孩子，非常心虚，非常心虚。而且大国内都是独生儿女。都是学霸，家里都是霸王，啊，你的姊妹我就不好意思讲，啊，所以我是说我不配，我暂时没有办法。可是我是从2011年开始，神开始改变我。弟兄姐妹们，我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阿华纳服侍，啊，有人笑了。去经历经历一下，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经历的话，不要下结论。你经历以后看神怎么带你。我太太在阿瓦纳服侍10年，我也不赖，服侍6年，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我这号人物在阿瓦纳服侍6年，对孩子的服侍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压根没兴趣。可是我投降，我说太太在那边。我不去也是秘书，他是秘书，我是秘书的秘书，更是人，对不对？他不要做的，我就要做；他要拎的，我就要替他拎。尤其是 camping 的时候最累 ，camping 是大大小小都是我在张罗嘛。我是说，干脆我就去参加阿巴纳服侍，一去阿巴纳服侍就人就变了。一个对孩子没有兴趣的人都会有兴趣，为什么？看到孩子们，你这个时候不抓住他的话，以后没有机会，以后更难了。我们家里的孩子也是一样，不在这个时候抓住他的话，抓住他不是捏着他，怎么帮助他，怎么鼓励他，以后机会就少。所以在这个，你们看到说这个大学生的服侍，我真是说我没有办法。从刚开始最初，波老师已经去参加了，多少人？30个人。到现在200人，我不是说我成绩单很好，如果神开门的话，人挡不住，因为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神要开门的话，没有人可以挡不住。所以，一个生命的改变是认知到这个神是谁，他是怎么回事。那你可以看到下面一章，现在是怎么样帮助这些80后。去服侍这些90后大学生，现在大学生是什么？93、94、95、96，快00了。1月2000出生的00，啊，这是快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年纪不长大，真是不容易。我的话讲我自己啊，变老，我太太永远不会老，她永远是年轻的。 我们越白发越来越多，我想两年以后就跟我老师差不多了。可是抓住现在，那是生命，抓住我现在。所以兴起八零后去带这些九零后，我很感到安慰的。去年六月，门徒培训是生命读经，我想想看，是基督里的人生，基督里人生。那你知道讲员都是谁？讲员都是国内的，以前都是北美的。他必兴旺，我必昌盛。我开始下岗了，我可以下来，让这些人去讲。国内的福音要国内的人去讲。他那是台湾人，有上海人吗？你们上海他那是台湾人，不是台湾人。捞界捞到上海，不神的不是神的不知道的话，我捞不了界。他必兴旺，我必昌盛。到那边被神改变，被神照顾，发觉说他就是那边神。在施洗约翰他的见证里面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基督，是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替我做见证。你们自己是门徒，他的门徒可以做见证。我们常常就说，越是认识的人，我们越怕他替我做见证，因为在这个认识的人，我们总是有些毛病，对不对？可施洗约翰是说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，我不是基督。”我是来见证基督，我是奉差遣带他前，他是什么？前锋。耶稣是主角，台湾是主角，主角，主角是耶稣。我现在被同化了，还蛮多的。他是主角，那他是谁？他是做先锋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九到三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大家振奋一下，一起来念，好不好？第十九节，来。
因为他所做的见证，必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耶和华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不说，并不隐瞒，并说：“我不是基督。”
这样是谁呢？
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筑主的道路。”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
所以这里是记载在先知以赛亚第四十章。我们的周五谈记在查，以赛亚查了三十三章，我是对的，因为上礼拜我在这里查，上礼拜在这里查的。那在以赛亚书七百年前。耶稣显现七百年前已经有预言，那这预言包括施洗约翰，有人在旷野声喊着说：“修筑主的道路。”我请问大家，是谁需要道路？难道神需要道路到人的面前吗？还是人需要道路到神的面前？人。所以施洗约翰是修筑这个道路，所以他的服事悔改的喜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个人。就直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所以他是一个先锋，他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。我们在国内的服事基本上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。为什么这是福音？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救主，他是能改变人生命的。如果他不能改变人生命，这不是福音，因为他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这是福音。所以我们人能够生命能够改变。在国内我们做一个服事，是我们没有预料到要做的服事，就是婚姻辅导，从婚前婚后好久一直在做辅导。那在教会就我们两个老先生年轻的太太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所以有事情的话都是来找我们，逃不掉。所以服侍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是你想逃也逃不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也不逃。我再跟你讲一个更呛的， 大年初一九点半就有人来敲门，婚姻辅导。中国人大年初一就要人家来辅导，出眉头嘛，对不对？到那个地步，我会同情上海人。多讲一点，第二条就可以轻松一点。上海人年轻人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上海的老规矩，父母一定要送一栋房子给儿子做聘礼，然后这个房子送给你，到你最后在政府的记录是谁的房子，父母的名字还在上面，太太的名字不在上面，请问会不会产生问题？然后这个父母看到说，你这个媳妇，你要你娶你这女朋友，我看不上你，房子不给你，你要自己去管你自己的事情，我房子不给你，所以那个张力是非常大。所以每次我们碰到这些夫妻，至少有五六对进来，太太都是哭的，啊，现在是在那边这样子，太太是哭的，债人真是没有办法，我帮不了这个忙。有一次，有个姐妹打电话给我，说有一对不是我们教会的，捞出界了，不是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妻，他们在离婚的边缘，然后他们很久没去教会了，然后他们就跑到三次教会大教会敲门，有没有人应门？没有人应门，我不知道三次教会不好，太吵了，教会里面没有人，那他们非常非常紧急，他说这次如果搞不定的话，牧师搞不定的话，我们就准备离婚了，两个孩子一男一女。然后我说那没有办法了，我们是有同情心的，把他带到我们家了，不过我们不认识他们，我们是没有能力来了，继续吵，很激动，继续吵，吵到后来我们也没办法，我说一起祷告吧，我们常常用这个祷告做一个敷衍了事，会的，我也会啊，祷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了，交给神了，你真的交给神吗？那这个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就开始第一个开口，我是要求弟兄先开口，我最后一个，这个要求，这要求是有目的的。这弟兄一开口，你猜怎么了？他认罪，我都没想到他认罪。这种弟兄认罪，我至少经历到三四次。祷告，他跟神连接的时候，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，我们人不变，都会变。这是一个量。那这个太太，这个太太听到先生在认罪，她认不认？她认。这叫什么？生命改变生命。所以弟兄们，我特别讲弟兄们，我们转的时候，家里会转。我们干脆转头一转，一看到说家里转，我们这个转真少。我们要转，要转的话，观念要改。所以这对夫妻在我们教会聚会了两年了，每次门徒回去都参加，这叫生命的改变，只有神能改变人。所以施洗约翰的服事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，让神改变他。我们都一样，可是在里面我们有学习，说这位神是可信的，不是我们教给他的，我们学到，我们看到神是这么一位神的话，请问他的话对我们影响会不会很大？他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显大？越来越大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啊，在去年九月生，啊，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在上海的教会，总共有320人。我相信这个教会今年会400人。教会里20%是海归的。现在海归的能够留在德国、英国，几乎可能性很小，都回来，回来去哪个教会？很困难。就到海归教会，我们教会不是海归教会，我们教会开始是海归教会，现在海归的超过20%，所以人数一直增加，挡不住，因为国外的介绍、国内的介绍挡不住。我这里碰到一些大连人。 我说大连人为什么不去大连？太好了，大连海鲜非常好，我很喜欢去青岛跟那个大连，海鲜非常好。大连人为什么不大连？大连没有工作，全部在上海。为什么待在上海？有这些人可以装备，有这些人可以去带领九零后的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兴起了两个姐妹。这个姐妹简直是对我来说，简直很受很大的威胁。你看看葛老师已经给我威胁很大，再来加两个三娘教子。所以从中间的那位穿横条的，他是语文老师。我第一次碰到他是做婚礼的主席，他说哇，这个简直是像个小钢炮一样，这姐妹讲话真是好厉害，茶经顶呱呱，语文老师站前面，我不跟他比。那左边的那位，河南来的，他是做培训，他是公司里的培训顾问，也是讲话顶呱呱的，然后他是感情很丰富。他最近花了30年的时间找到他妈妈，找到了。从小，小学以前，等于说被妈妈放弃了。那这30年，他信主10年，这10年是神照顾他、带领他、改变他。他虽然自怜，可是从这里面起来的。1个礼拜前，他找到他妈妈，我们微信还是通的。微信还是通的，中国微信真是不用，微信是通的，为他感恩。所以神兴起了同工来，我是60岁，我们现在讲年都不满50岁，我们的小组长都是平均年龄28岁，神兴起他的话，没有人挡得住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没关系。可是你会看到说，四旬原来还有一个地方，他很喜乐。我们来看3:29-30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水心腹的有是新郎，新郎的没有，在人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的心旺，我必衰微。到这里就开始懂为什么他说他的心旺，我必衰微。在国内常常需要，因为我面对的是80后，现在开始是90后的，常常要证婚。我的工作不是证婚，可是证婚是我的服侍中间的一个，不得不服侍。其实我在国内最喜欢证婚，因为证婚是传福音的机会。很多人是这一辈子没有听过牧师讲道，很多人这辈子没有听过诗班。献诗，这是一个机会，抓住现在，抓住机会，不要想过去什么事情，不想将来什么事情，抓住现在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在我们婚礼里面，这高潮是什么？这里都是结婚很久，80后的，是誓言。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在誓言的时候，平常不讲话，这两个人相恋了那么久，从来不亲亲我，在誓言的时候，两个都流泪。我们人都是有情感的，可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是什么一位神，我们的情感会出来，尤其是弟兄，尤其是弟兄。所以我们在婚礼里面，婚礼的时候谁最大？新郎新娘，连父母。都是阿姨姐，是新郎新娘是最大的。什么时候感受到？当婚礼完了以后，大家抢着要跟他去照相，还要排队。排队的人还是很高兴，这叫做什么？不分彼此，他的喜乐就是你的喜乐。有一句话很好：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不分的。最近我的儿子，我儿子大学是念 anthropology。人类学，我送他进去的时候是念生物，半年以后他改念人类学， 我都不想把话都不知道他已经改变人类学，我说人类学是干啥的？请问人类学是干啥的？一个叫做一个是真实人类学，分析各种不同的人类，真实人类学，一个是考古学。啊，考古学的话是要念 PhD 的，啊，念考古一定要念 PhD 的。我说好吧，你去念 PhD 念考古，结果考个半天，也不是念考古学，最后是做，飞机场里面的过关进关的经济，很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工作，很少人做，啊，他居然可以进去了，他可以做。那我是对我儿子还是看得不怎么样，这个给你捞到这个行业到底会不会成功呢？就他自己去考 agent 的执照，自己那本书他要去考 agent 执照，那本书是2000块钱，摊在他桌上的话是这么大，你要去报的话是很重的，他在那边读，结果考下来差一分，就他去 fight。就被他害到，他考到了。他考到的时候，我做老爸是高兴还嫉妒？高兴是来不及，为什么？我跟他是不分的。弟兄姐妹们，都说你跟神是分的话，没有喜乐。你跟神是不分的话，他必兴旺，你必衰微。可是他这里怎么讲？故此，这喜乐是满足的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在2015年，我已经讲了很多了。在国内，我是看到在这里敬拜，我常常一年要回台湾一趟，又看我妈妈94岁。那我最喜欢就是大教会敬拜，华严堂、真理堂，就跟大教会敬拜，因为在国内是没有敬拜，就是40个人、50个人，你不能大。大就麻烦了嘛，可是200人在一个营会里面一起敬拜，你看到下面的几个弟兄是闭眼睛的，是流泪的，他们也没有这种机会敬拜。年轻人是敬拜把他带过到神的面前，我就发现年轻人敬拜非常重要，把敬拜的时间拉长。我们也一样，你看到说上面，你看到那个地方很大，你好像看不到底嘛，这是三次教会。这是三次教会说场地让你用，经费我们出。三次教会什么都不缺，尤其钱不缺，最缺的是年轻人。他说你们做年轻人，我们要资助你做年轻人的工作。所以故此这个喜乐是满足的，在经班里面你看到那个满足，你看到那个大家的投入。不分彼此，所以施洗约翰他的见证是什么？他能够活出那不同的生命，你我都可以。为什么？那是生命改变这个人生命的主。我们也同理一位主，他能够改变他的生命，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这是福音。那福音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满足的喜乐。你要不要来听你？这施洗约翰他讲的话没有停止，啊，他讲的话没有停止。我们来看好不好？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经节没有上去。那我们看31节，啊，3章31节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看3章31节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听我念啊。就说为什么施洗约翰他不一样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听了很多是这个都很好，可是是什么让施洗约翰不一样，非常重要。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之上，从天上来在万之上，他就讲了两遍。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，他是至高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神在我们心中不显大的话，他的救恩不是完备。如果神在我们心中不显大的话，那这个福音帮助我们是也不能让我们真的体会到这是福音，而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是万有之上。可是32节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耶稣将这个天父见证出来了，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耶稣在出来的时候，他被人唾弃，他被人看不起。可这里有两个字我是非常喜欢，是领受。使徒约翰是领受耶稣神的话，他是把神的话当作信仰。我们今天也没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的信仰。那把神的话当作信仰放在我们的心中会有什么差别？他说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第一个印是说你信，可是你是不是领受？再上个印，这个印你去看英文字盖章的章 seal。 请问 你盖章的时候是什么？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 close escrow 的时候拼命签，签到后来都不晓得在签什么。然后你的经纪人就说啊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尽量签，这不是那种签，这是你确定了你盖了章了，我真的是把谁当作信仰。然后这个怎么样呢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这证明神是真的，这生命的改变是神让你帮助你的生命改变，我改变不了，可是帮助你的生命改变是真的。三四节来到这里，神所差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，为什么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？因为神爱他，神给他的是没有限量的，他是有权柄的，他是有能力的。父爱子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三十六节，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我们讲这句话，我心里中我在想这句话是怎么样传。这句话又把我们带回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所以这段圣经是跟前面是连的。可是让我有个感动，就是说人人需要福音。你愿不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？你愿意把人带到神面前？那结果是满足的喜乐。一起祷告。阿们，天父，感谢你。